好，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何等可贵的福音，何等可贵的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呢，是很可贵的，是神特别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以致有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而这个福音也透过了他的使徒来传给世界各地的人，也透过许许多多的这些宣教士、这些传道人，把这样子的福音呢传给周遭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些人。所以这个福音呢，在怎么样，在是怎么样可贵呢？在我们生命上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会从这个彼得前书一章22节到25节来看何等可贵的这个福音啊。我们先看第一点，这个福音的可贵是什么呢？是它能够使人得到重生啊。如果我们看这个23节，请按这边23节，第一章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边讲到说，这个福音呢，能够让我们得到重生啊。到底什么是重生呢？重生呢，是让我们有新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是在属灵上呢都是死的，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每一个人呢，在灵里呢都是死的。换句话说，他们对属灵的事，他们对神的事情呢，是完完全全没有知觉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看在以弗所书2章1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的，是主耶稣，是神，他让我们从死里活过来。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能够从灵里再一次的活过来，只有透过这个福音，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人才能够从中活过来，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新的一种经历，新的一种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是跟旧的生命呢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新与旧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怎么样不同呢？我们来看，旧的这个属灵生命呢是属肉体的，新的这个属灵生命呢是属灵的。你的生命呢是属于灵的，是圣灵在你面前做了那个重生的工作。所以我们不活在肉体上，肉体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就要按着圣灵的带领过圣洁的生活，被圣灵来引导我们。另外一点，旧的这个生命呢是属地上的，新的生命呢是属天上的。你跟我不再追求地上的东西了啦。那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工，不是说我们不要赚钱，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娱乐，不是的。你乃是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乃是要想到说，你为着将来这永恒这天上的这些东西而做的，这样子你的生命就有所不同。你追求的是上面的事，不是追求地上的事啊。不单单这样子，旧的生命呢是一个黑暗的生命，新的生命是一个光明的。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黑暗的东西我们不再去做了，任何东西跟罪跟恶者有关的我们都要摒弃。我们来了光明，我们要救光明，因为神是光，我们要走在光明当中。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那就是我们重生的生命所应有的这个渴望。那旧的生命是一个绝望的，新的生命呢是一个盼望的。是的，绝望，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是如今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目的地，那就是天堂，那就是跟神在一起。其实我们在信主那一刻，我们已经与神在跟神同行，神也跟我们在一起，然后这个旅程是永永远远的，是从我们相信主那一天就开始一直到永远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那么旧的生命是一个死亡的死亡，因为被罪所捆绑，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永生的生命。那当人有盼望的时候，当人有这个永恒的时候，生命是不同的。你的生命跟其他人的生命不同吗？当人在埋怨的时候，当人在绝望的时候，你的表现是怎么样呢？你跟他们认同吗？还是说是不，我有主耶稣基督，我的生命不被死亡所恐吓，我的生命不被绝望所捆绑着，我的生命乃是因着主耶稣给我的这个新的生命，我有盼望，我有永生。所以你走起这条生命的道路，你是蛮有这个活力的，你是能够为主而活。这是新跟旧的生命的不同。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来看那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的，我们本来当神造人的时候啊，造亚当跟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他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个形象是很美的，他们一举一动呢都有神的这个样式。但是因着人啊犯罪之后呢，人的这个在他心中里面的这个神的形象呢就破坏了，他们不再像神了，反而他们像恶者，像魔鬼，他们的行为都是犯罪的，都是败坏的。那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呢已经被圣灵重生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一定要越来越像我们的神。神把那个原来的那个形象呢放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个是一个苗来的，它要继续的生长。不是说你信主那一天你就完完全全像神那样完全不的，乃是一个开始的一点。所以呢，圣经讲我们重生呢，是因着那个不朽坏的种子啊，那种子是慢慢哦长大的。所以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叫做在属灵的这个婴孩，那你跟我呢需要继续的成长，需要的在生命上能够越来越像神。你怎么知道神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是透过看主耶稣他在世上他所做的一举一动。所以你可以从福音书里面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你就学习。而且你可以透过主耶稣的门徒，就是使徒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写的东西，你就可以模仿。那么甚至呢，现在的人呢可以从神的儿女，就从你跟我相信主的人身上看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神的形象是怎么样的。那你就要问你自己，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这个形象，还是活出一个魔鬼恶者的这个形象？让神自己的灵自己鉴察我们，照亮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很好的很谨慎的活出我们的这个生命，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绊倒人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展示出来的乃是神的形象。另外一节，那这边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也是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了，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这是跟上面的差不多一样，越来越新的，越来越像主，很像照他的主。然后你跟我呢，活的我们的这个性格啊，不是要像什么某一个明星 或者某一个歌词，乃是要向我们的主，向我们的神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在这个我们的品格上的这个塑造啊，这是我们的标准，不是那世上的那些明星那些歌星啊。好，他们有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他们背后的那个生命呢是有时候很黑暗的。近来在印度那边呢，就发生了一些所谓的一些丑不好的这些事情，就是他们的这些演员啊，叫 Bollywood 的这些演员啊，他们当中呢很多或者有不少了，他们在抽那些毒品啊，甚至呢有些人呢因着那个受困，甚至呢自杀。你看那些韩国的这些歌手们，这些演员们，表面上好像很好，好像很英俊，很美丽，很开心，但是突然之间你会听到说某一个明星，某一个歌星跳楼自杀，对不对？所以表示说他们的内心呢是痛苦的，他们有很多东西呢他们不敢跟你讲，那你不要模仿他们，你要模仿的是模仿我们的神，模仿我们的主，这是新的生命所应有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生命呢是不能够模仿的，也不能够靠着这个 修行，也不能够靠着这个立志而行的，只有靠着神的灵，只有靠着神的道才能够成就的。所以福音的可贵的第二点呢，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洁净啊。那当一个生命重生之后呢，有一个新的生命呢，那个生命一定是洁净的一个生命。什么叫我们来看那个经文，这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啊，洁净了自己的心啊。你看这边说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这个洁净啊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下一步。洁净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呢是分别为圣的意思。Purified, 这边是分别为圣，就是归给神作为圣洁的用途。换句话说，今天你跟我重生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是分别为圣的。而这个身体分别为圣的时候呢，是归给神用的，不再给魔鬼，也不再给自己用的。记得这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么就好像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器皿呢，这圣殿里面器皿呢就单单拿来侍奉神的，他们不拿去外面拿来喝水，拿来煮东西的，不，单单用在圣殿里面。你跟我，当我们相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这个生命呢不再是归给自己，也不再归给世界，也不再归给魔鬼了，乃是归给神，单单让他来使用。所以我们要求神说，神啊，求你来使用我，求你来洁净我，让我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边就叫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就在这里了。所以你的身体专专要为神而用。那么第二点这边呢是对了，这个圣经里面他被跟我们讲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圣经的教导都是一致性的，神把我们用重价买来，既然用重价买来的话，我们就要用在神的身上。因为是神买来的，是基督买来的，我们就要为神为基督而活。如果一个奴仆啊，在这个奴仆的市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把那个奴仆从市场买回来的时候，这个奴仆啊一定要服侍那个买他的主人，这是肯定的。今天你是被谁买的呢？被谁买的呢？是被神所买，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 借着圣灵，也因着这个道的缘故，你被买过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是属于神的，一定要为他而活，做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让我们讲洁净如自己的心呢，这个心呢是讲到里面内在的这个生命，讲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灵魂啊。这个呢是心中最深的这个之处的这个情感，这个思想，这个动机啊，都要被圣化，圣化就要被分别为圣。那里面的东西是你跟我，阿弥，外人是看不到的，我们里面的东西啊，是不是？有时把它隐藏起来啊，包上很多层东西，人家看不到的。当人家看到你呢，是最可爱、最完美的那个部分。但是神知道，神知道，神要我们既然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了，我们的这个心啊，一定要被圣化。你的情感，你想的是什么东西？你的动机，你都要把它放在神的话语上，你就要摆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这个东西圣洁不圣洁？干净不干净？能够不能够荣耀神？”你知道吗？宋尚杰他曾经这样子的说过，这一句话，他说：“如果他在晚上的时候啊，他做梦啊，如果梦的时候有一些不圣洁的思想啊，他隔天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求神，他认罪，求神赦免的。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很仔细、很彻底的对待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心呢、啊，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呢，实在是能够分别为圣，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归给神，让神使用，这才是正确的。”这个态度才是一个得到洁净的一个生命，然后别人看到我们，看到基督徒，他们总是讲嘛，我们是圣徒啊，对不对？圣经讲我们是圣徒，所以别人也把我们看作说，基督徒呢跟世界的人是不同的，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标准，或者他们的这个标准呢，是比一般上的人高的。所以你跟我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不是因着他们的缘故，那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很谨慎。那么关于这一点，圣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看这边讲的特别说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为什么讲身体？为什么讲灵魂？身体上的污秽什么呢？我拿一个例子，身体上的污秽可能可以讲的是抽烟。抽烟是一种身体上的这个污秽，你一定要除去。所以我们有如果一些外在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啊，你一定要除去。内在的这个灵魂的污秽什么？可能贪心啊，可能淫念啊，可能这个恨啊、恶毒啊，这些呢，我们都要靠主胜过，把它除去。当我们除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越来越圣洁。越能够被神所使用。好，方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洁净呢？这边呢圣经跟我们讲，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还有顺从真理。来，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那边，在这个青色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和合本里面是没有的哈。其实和合本只是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但是呢，在这个钦定本里面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它有一个 Seeing ye have purified your souls in obeying the truth through the Spirit， 换句话说，在这个和本里面没有这个 through the Spirit， 就是借着。所以我把它所谓的放在这边， 你们既借着圣灵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这边要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有一个洁净的生命，你要有一个重生，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透过真理，这个是神的这个工作啊。那神的话呢不是死的，如果我们看一般上的东西写的东西，这东西不是个字句罢了，一些文字罢了，好像是死的，但是呢神的话语如果圣灵在他心中，在人的心中工作，那个神的话语呢就会产生力量，让他能够在人心中呢有那一种改造的这个工作。所以呢人的生命要得到洁净，换句话要得到重生，必须要靠着圣灵跟这个真理。好，有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这边呢，顺从真理呢就将我们呢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曾说他就是真理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如果我们顺从真理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像耶稣基督，就像神。继续讲，顺从真理是需要知道真理，也要立志遵守并且持之以恒的。你跟我呢要常常的来认识神的话语，看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是什么，那你就必须要什么说我要遵守，而且不是遵守一天，而是常常的遵守。如果圣经说不要贪心，你就不要贪心了，你就不要贪心，不要看到一些人排队啊你又跟着排队啊，明白是吗？啊，如果神说我们要圣洁，我们不要有那种起那个一念的话，如果看到一些不圣洁的东西，我们就快一点的逃避，就是这样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这个洁净。我们要顺从真理，要靠着真理来得胜得洁净。好，刚才我一直特别的一直讲说重生必须借助神的道与圣灵来完成。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常常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通常人就问这个水是什么啊？到底这个水指着什么？圣灵我们知道啊，圣灵是圣灵，水是什么？当然这个水呢一定不是那种我们用来的这个自来水啊，这个水呢是外在的，是不能够洁净人的罪，也不能够使人重生的。但是我们以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来对比的话，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不用回去，刚才我们已经看了那边说到这个，你们既借着圣灵啊，因顺从真理啊，洁净了自己的心。那这表示说要洁净要重生的话，一定要透过神的道，要有圣灵。所以呢这个水呢应该是指着什么？神的道，神的道能够洁净人的心的。当人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神的话语能够安慰你的心，也能让你看得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能够让你来到神面前，什么东西呢是让应该跟从的啊？这个东西你能够从神的话语来学习。所以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水呢是指着神的道啊，是请大家注意。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点，第三点，这个福音的可贵之处呢是它能够让人彼此相爱。所以呢圣灵透过这个他的道，透过福音让人能够重生。那重生之后呢就有一个洁净的一个生命，就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然后也从圣洁的生命呢就产生出有这个使人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边讲到说 你既因信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是的，神要我们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啊，是重生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种特征来的。来，是的，如果一个信徒啊，你讲你是信主耶稣的，但是你没有爱人的心，很可能你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基督徒。当我讲有爱心的时候，你是愿意付出的，你愿意爱人的，这个是一个重生生命的一个特征来的。因为神是爱啊，你看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说，哦，基督徒很有爱心的，对不对？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一句话，这个是真的，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见证。而你跟我在生命当中呢，要有爱心，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神已经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爱，我们也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去爱人了。那很多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后之前呢，他心中是满怀着仇恨的，他恨这个又恨那个，恨他，恨所有的周围的人。但是很奇妙的，当他认识主耶稣之后，神的爱滋润他里面，他感到神怎么样的为着他的缘故，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的时候，他见到这样子的爱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心中的恨呢给释放了，就蒙到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他也开始饶恕。当他开始饶恕的时候，他的整个面貌都不同了。起初的时候是整个脸呢都是就是那种煞气的，但是呢他信主之后，他整个脸呢就变得很慈祥、和蔼可亲。那这是基督徒的这个特征来的。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3:34-35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是主耶稣也特别的提醒我们大家。那我们跟世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改变之后呢，我们有爱。那世界呢，缺乏的就是爱，你知道吗？很缺乏爱的。那很多时候啊，人啊，宁可选择爱，而不理会到底那个到底是不是属于真理的爱。只要你爱啊，他就肯跟随你，他就觉得很有那种安全感，他就愿意跟你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那些邪教啊，有些异端啊，有些坏的这些团体啊，那些党派啊，他们总是用爱，开始的时候跟你表现得很好，很友善，能够帮助你，你因着他们的爱呢，你就被吸着了，你不理会他们到底所做的对不对，你就投进他们的怀抱里面，跟他们在一起了。最后你发现到你是被引诱进去的，这显出人对爱的那个渴慕是多么的深。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真理的，那我们就应该什么？应该更显露出这个爱，好让人因着你的爱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而来到这个爱的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好，第一项，那爱心与真理呢是必须平衡的。若是单单有爱心而没有真理的话，那就是一个盲目的爱。若是单单有真理啊，而没有爱啊，就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爱了。那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讲爱，他只讲所谓的真理，表面上他很神圣，但是呢，给人家感觉上是一个 很冷酷的人，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要的。那如果你是当时在场，那你看到有一个人把一个淫妇啊带过来的话，那犯了奸淫的这个妇人呢、啊、带到你面前来的话，你心中一种什么？哼，这个人是个坏的女人，对不对？你一定开始审判他，你开始叫人家把用石头呢把他什么钉死的。如果你是在那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井旁边，有那个妇人走过来汲水啊，从这个井上啊井中汲水啊，那你知道他的背景，他曾经有五位丈夫的，你心中会怎么样呢？你开始说，她是一个坏的女人，我不可以跟她在一起，我快一点的躲避。但是呢，主耶稣有没有？主耶稣没有。主耶稣知道这个是一个曾经有跟五个男人住啊睡过的，但是呢，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怜悯，他还是要跟他讲这个福音，但是也指出他的罪来，也要他悔改。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女人，主耶稣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不可以再犯罪了，对不对？有爱心，也要有真理。那有时候现在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那有些教会呢，只讲真理，很少讲爱心。那因着一点点的事情，常常的闹得脸红耳赤。”常常的反目成仇啊，这是常常我们看到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赛事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取得平衡。另一方面，爱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你看经文怎么样讲呢？在这个约翰一书3:18，小子们呢、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现在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讲我们爱爱爱，爱在哪里？爱一定要有行动的，有行动的爱，有实际的这个爱才是一种真的爱。如果单单挂在我们的这个石头上呢，是一种虚假的，是一种不实际的一种爱。那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再是想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旁帮助，伸出这个严守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感受到基督的爱。是的，有时候是难了一点，但是能够因着主的名而做，主会纪念的。另外一点我们注意的是，爱是需要付出的，但不要求回报。是的，爱不是一种廉价的东西。你当你说你要爱人的时候呢，你要付上时间，你要付上金钱，你要付上你的精神，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你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那这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神要求神教导我们。神啊，你这样的爱我们，你这样顾念我们这些罪人，难道我们不肯为你牺牲一点吗？你为着主的名字，为着主的份上，你为他做。那当你做之后呢，你不要求回报。那有时候当你求回报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啊，因为当那些人领受的时候，人很容易领受别人的恩典，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人都是会忘恩的，他们不会思想到所领受的恩典而尝试去报恩的。但是你不要计较，你就因着主的缘故，你为着他的名字，你为而献上就算了。他有没有回报，主会纪念啊。当你想到主会纪念的时候呢，那你就不在意了啊。最后一点，爱是什么？恒久忍耐。那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爱是恒久忍耐的。那我们爱一个人呢，不容易的。那你不是爱他一天，你不是爱他一个月，你不是爱他一年，是很久忍耐的。特别是那些你觉得不可爱的人呢、啊，更加难了。那 那孩子如果不可爱，你还是会继续爱他的。那你用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你去爱。神也是这样，我们不可爱，他还是爱我们。那即使我们做信主的人，我们信了主，有时候我们还会得罪神。神有没有爱我们？还是爱我们的。他没有说因着我们得罪他，因着我们那时候不听他的话，他就把我们抛弃。没有的，神还是继续的存着长久忍耐的心爱我们。那这是我们在爱上爱心上呢，我们要学习长久的忍耐。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显出说爱真正的这个性质。好，这是福音可贵之处，就是它能够使人彼此相爱，而这个爱呢，就从神而来的。这个爱呢，不是人所能够给的。当神给我们的爱的时候呢，你就肯饶恕别人，你就肯把自己分享给别人，为别人牺牲。最后一点，这个可贵的福音呢的之处呢，是它是活泼长存的道，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来看经文，在经文一章23-25节，这边说到：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救赎之道。那这边呢，你看道跟福音呢，几乎是同义词啊，是等同的这个意思。道，福音，好，所以这边呢，讲到神的道呢，特别是讲到它是活泼的。我们看一看那边讲什么呢？活泼，活泼在英文是 live， 是会活的。它是怎么讲呢？神的道或者神的话不是死的字句，乃是有能力能借着圣灵呢使人活的道。好像我所讲，刚才我讲的，很多人写一些东西，写了你读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罢了。当然有些会使你感动，啊，有些这些文章会使你感动，但是呢，神的话语呢不同，它不单单让你能够感动，而且它能够让你的生命呢被改变。这就是神的道的不同，他是蛮有能力的，因为而且透过圣灵能够借着一句话，就让他整个人180度的改变过来。就好像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从小他就很聪明过人，但是呢后来他的生活很腐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那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一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求神把这个孩子把生命把他改变出来，但是呢没有看到转变。那么这个母亲呢就到一个 bishop 一个监督的一个面前，跟他讲说，我请你为我的孩子祷告好不好？他哭着去，那个 Bishop Ambrose 说，女人啊，你肯为你这个孩子这样的流泪啊，这个孩子不会不回来的，不会不悔改的。果然有一天，当这个奥古斯丁啊，他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忽然听到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你拿起来读。他就翻到圣经，他就翻到罗马书那边，罗马书那边就讲到说，要把这个旧脱掉那个旧的人啊，不要再 活在旧的生活里面，不要活在这个放荡的这个罪恶当中。哇，他整个人呢就醒过来，他知道这是神对他说的话，他就悔改，他就离开他的罪恶。那么以后呢，他的那个旧的这个情人呢，来叫他说：“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听到了，他怎么讲？奥古斯丁已经死了了，已经死了了。是的，奥古斯丁他旧的人已经死掉了，他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他是一个重生的人，他有一个洁净的一个生命，他有一个爱的这个生命，这都是因着什么？神的道呢，在他心中呢，产生了那一种奇妙的这个作为，啊，一照样的，每一个人，如果你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能够在你心中呢，做出那种很奇妙的工作，能够改善你，让你的生命呢越来越洁净，越来越像神的，那。只有那些常常读他话语、常常亲近神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呢就越来越什么，越圣洁，越来越什么，越有光彩啊！你知道这个 Adoniram Jackson 这个宣教士，他是从美国，他是美国人来的，他去这个缅甸啊，缅甸那边去。传福音，做个宣教士。他宣教完了之后，当他回美国的时候，人家就特别的看到他。他这个人很不同，他整个的脸呢，有那种什么圣洁的那光辉啊。当然我不晓得是怎么样，但人家看的时候，他有圣洁的那个样式，你知道吗？这是神要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你记得这个以利沙吗？以利沙当他经过一个妇人的这个家的时候呢，那个妇人就说，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圣洁的什么神人啊。他的生命表露出来，包括到我们的生命呢，也因着神的道啊，在我们心中产生那种特别的这个工作，这个改变的时候呢，你的样子，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我们的神。我们来看这一句话，那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那边说，我们因着信呢，就知道世界啊，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边神话，这个神话不是这些myth 啊，这些 fables 啊，不是的，这是神的话语。那这神的话呢，是跟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一章23节那边那个道呢是一样的，请看一看下面的。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的道，与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的话呢，是同一个字眼来的。换句话说，这边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神啊，借助他的话，他一讲出的话来呢，说世界就被造成了。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要有植物就有植物，他说要有动物就有动物，然后他造了人。从这个尘土造出人，然后他就把这个气呢吹进人的鼻孔里面，人因此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这是神自己的话，神的话就是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能力，能够使人，使一个死的东西能够活过来。所以神的话只要有灵在当中，他就能够活过来，能够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做工。最后一点，这个福音呢，可贵之处呢，是它是长存的道，长存的。你看 在这边讲到说，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它所产生的效果也是永远长存的。神所讲的话是不会突然返回的，每一句话都必定成就的，这是神的话。我们人的讲的话不一定如此的。有些人讲，哦，五十年之后新加坡会怎么样，五十年之后世界会怎么样，是吗？有时候会有一点正确，但是很多说呢都不正确的。如果正确的，很多说是凑巧，但是神所讲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神说有一天主耶稣要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这世界会有很多的灾难，地基督会兴起，他会残害信徒，他会这个所谓的垄断整个这个市场，一切的买卖都受到控制。你看今天越来越快了，特别是在这个病毒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很多东西呢我们都必须要上线了，对不对？去网上订购了，你用 PayNow， 用 Pay 啦，用各样的这个网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技术来交易了，那这是预备地基督的再来。那一天我们要等候，我们要预备心，但是我们不担心。当地基督来了之后，虽然他能够所谓的能够统治这个世界一段时候，他能够作威作福一段时候，但最后他要被敌基督所消灭。而圣经讲说他被直接被丢进了硫磺火湖里面，直接跟他那个先知丢进那个硫磺火湖里面，这是很可怕的，神会审判他。所以我们信徒，我们没有什么担心的，即使我们受一段时候的这个苦之后呢，我们将要跟神得到永远的这个荣耀。所以呢，神的道呢是长存的，它不会受这个环境所影响的。那么它产生的果效呢，效果呢是永远长存的，它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是永远的。自从我们相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永永远远的享受这个救恩，是不会断的，是不会完结的，不会完了的，乃是持续不断，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道在人的生命所产生的效果，他的这个旨意呢，也按着他的意思来实现。所以总的来说，这福音呢是何等的可靠，何等的宝贵。第一，它是能够使人得到重生的。是的，只有福音能够使人重生，有里面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谁能够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呢？没有一个人，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这个福音里头，来到神的话里面，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新的一个生命。第二，这个生命呢是一个洁净的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这个生命呢是归给神的一个生命，这是何等可贵的。到底我们的生命要归给世界呢，还是要归给魔鬼，还是要归给神？这在于你跟我所要做的这抉择。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是被神所买的，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归给神，被他所使用。第三点，而且这个福音呢会使人产生爱的，福音带来的是爱。魔鬼的做法呢是带来恨，带来毁灭，带来破坏，就好像世界各种各样的这个战争，很多时候都是有恶者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 以致他造成许许多多的这个残杀，许许多多的这个破坏。但是主耶稣什么？是和平之君呢？他使人相爱。你在人的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爱，让爱从你的生命中展现出来。最后，这个福音的可贵之处呢，它是活泼长存的，它是活的，它能够在你里面能够产生那种效力，是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做的。透过圣灵，它能够改造你的生命，改造任何一个生命。很多时候社会的改变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就好像在这个英国的时候，本来他们已经这个道德已经到了一个很低迷的地步了，但是透过这个 John Wesley 所带领的这个所谓的复兴会，整个英国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水准就被提高了，以致他们能够享有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福气。但是可惜的，现在他们又继续的在道德上越来越腐败了。而且神的道呢是长存的，神的道不会因着人的缘故而改变，神的道呢句句都是确实的。那今天我们已经得了这个福音，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去传，我们要传这个福音，不可以把它收藏在里面。因为说这个福音呢，要像灯呢放在山上，你不能够把它藏在床底上的，床底下的，还是要放在山上，让人都看得见。你跟我就是他的这个代言人，你就必须把这个神的话传给人，这是可贵的这福音。而且神的道，福音不是单单说信主耶稣，不是单单得救罢了，里头还有许许多多的真理。神的道是需要你跟我去学习的，继续成长，继续追求，继续的发问，让你的生命呢越来越成熟，越来像主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福音，给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给我们能够从绝望当中进入盼望，从死亡当中进入这个永恒，都是因着主你这个福音的大能。哦，神啊，让我们不要以这福音为耻，乃是能够继续的来传扬这个福音，叫我们继续成为你的这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亲朋戚友，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也为着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们来相信，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